出埃及记的经文。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27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7章。好，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7章1节起。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柄，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4角上做4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板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杠子都要用银子做。北面也当有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杠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50肘，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座10个。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卯的座4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杠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知道这世界这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愿你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对圣经话语我们的思想都交在圣灵的手中，愿神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更认识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出埃及记25、26、27三章，一直在介绍会幕的制作。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制作的顺序呢，是先啊，或者说介绍的会幕制作的顺序是由里及外的。从二十五章呢，那里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二十五章最先开始介绍这个会幕里是哪一部分？嗯？啊，大家有没有？就是借整个会幕哈，我们到在旷野，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在旷野要造会幕。那么到差不多400多年，快500年后，那么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就建了圣殿。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旷野的会幕，包括后来的圣殿，都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么在今天，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在教会啊，教会被称为神的家。对，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员。所以无论是在旷野，在旧约旷野当中的会幕，到后来以色列国或者说大卫的国的圣殿，一直到今天的教会，其实都是一个预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么在出埃及记25章、26章、27章、3章的经文圣经非常详细的记载当时在旷野当中的会幕应该怎样建造。那么在这三章的经文当中呢，就是上帝反复的强调这会幕包括里面一切器具的建造要严格的按照神的指示来做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建筑物是完全由上帝的指令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非常详细的用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尺寸人不可以在这上面就是加一分减一分，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要一定要严格的按着神的指示去做。所以在出埃及记25章、26章、27章介绍会幕，神与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神与上帝的选民同在的地方，用三章的经文来介绍，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呢，是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第一个介绍的是会幕当中的什么？约柜，对，约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介绍。这个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然后再介绍圣所的这个幔子，以及包括上面所覆盖的有4层，然后这个幔子的柱子包括墙板全部都是要用铜覆盖，柱子是要用金覆盖，那么非常详细。然后又介绍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什么分隔呢？有一个幔子分隔，然后在圣所当中会有金灯台，也有放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然后才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27章的经文，就是这个圣所外面的院子院子整个要用这个围子围起来，在这里称作围子，是用那个细麻布捻的细麻布做，要用绣的手工来做，是非常非常精细的。那么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圣建造这个会幕所用的一切的材料，都是以色列人甘心乐意奉献的就是甘心乐意奉献。但是呢，建造会幕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个手工能工巧匠呢，是上帝特别的呼召没有自愿工的自愿工就是你可以自愿的奉献，但是呢，你要来参与建造会幕的这些工人呢，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1章会看到，都是上帝特别的 呼召他们当中啊，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恩赐。我们今天所读的出埃及记二十七章的经文就介绍这个院子应该怎样做啊，这个长100肘宽50肘，这个一肘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尺寸来说呢，差不多是一尺半，所以我们大致可以看，可以头脑中有一个概念，这大概是多大的一个地方。那么这当然不是一个多么多么跟以前的帝王啊、皇宫啊，比如说跟什么凡尔赛宫啊这些地方比，当然不是像那些帝王的皇宫，但是呢这里面却有属灵的意义。所有帝王皇宫里面的住的那些君王帝王啊，他们不过都是人啊，他们而在会幕当中，这是神说，这是神要住在会幕当中与他的选民同在啊，看上去不是像地上的宫殿那么如此的辉煌，但是呢这是唯一的，上帝说他只住在这样的一个会幕当中。那么圣经介绍会幕的建造是由里及外的，由里及外的，最重要的是约柜，所以第一个弹出来。那么我们也看见啊，虽然在至圣所，在约柜啊，全部都是要用金来包裹，特别是灯台要整个一块金来打造出来啊，但是呢整个的圣所外面最上面一层覆盖的是什么呢？是非常不起眼的海狗皮。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按神的心意所做的这个会幕，最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里面是什么，是约柜啊，约柜里面有十诫，有法版，有玛纳，还有亚伦的杖啊，然后圣所里面有金灯台，约柜上面有施恩座，这是最重要的。而外面呢是非常平凡的啊，甚至就是黑漆漆不起眼的一个海狗皮，整个圣所上面的顶棚覆盖。所以这与世界上一切的皇宫啊，一切的帝王的宫殿是截然不同啊。帝王的宫殿外面说是金碧辉煌，但是里面呢却没有真实的生命。所以耶稣啊后来就责骂甚至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虚伪，就说他们外面是粉饰的坟墓啊，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啊，这是世上的宫殿，这是世上的皇宫的一个写照，外面的金碧辉煌，但是里面住的那些帝王将相呢啊，却都是内心邪恶的罪人。但圣殿里面啊，最重要的是约柜，约柜里面是有上帝给以色列民，给他选民，也是给世人的十条诫命，然后上面还有施恩座，这是上帝启示给人的真理，这是最最重要的，这是最最重要的。而外面却是一个非常顶棚却是非常平凡，非常甚至朴实，甚至很简陋的一个外表。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围子，也不过都是一些就是碾成的线织成的围子啊，并不是什么铜墙铁壁啊，并不是什么什么，就是一个帐篷啊。为什么这里谈到柱子和底座啊，要么要用铜做，要么用银柱，要用柱子呢，要用柱子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不朽坏的，这些东西是不朽坏，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是要四处迁移的啊，所以而且这些包括燔祭坛，包括约柜，包括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一定要做环，然后要用那个杠子插在环上面，那个杠子是不可以取出来，因为随时可以抬起来就走啊。会幕是流动的会幕，其实这也预表就是我们上帝的选民基督徒信靠认识神的人在这个地上的人生的旅程是一个怎样的旅程呢？寄居的，对，寄居的。我们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人，我们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所以当上帝启示说他要住在会幕里与他的儿女与他的选民同在的时候，这个会幕从一开始就设计成是一个寄居的一个帐幕，可以随时移动，可以随时走的。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 一个神的选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的去生活啊。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建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啊，不是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的日子在这地上，在世人看来，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寄居的日子。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清楚这个表哈？但是我的这些就是 PPT 啊，包括讲义啊，我都会放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站上去看。包括我有很多的经文，我都没有放到这个 PPT 上来。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所以会幕的建造，圣经介绍是由内至外的，外面是平凡的外表，但是里面是宝贵，是上帝启示出来的真理。然后神就住在这样的一个从外表看起来很平凡的会幕当中。其实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经形容他是他的外表是怎样的呢？没有加行美容。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了很多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些艺术品啊，一些肖像画，一些雕塑啊，全部都是错误的啊，全部都是错误的啊。有些画把它画成金发碧眼啊，有些画把它画成一个西方人的面孔，其实呢全部都是错误的。圣经说主耶稣的面容没有丝毫让人可羡慕的地方，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面容就是让任何人都不会有一点点喜悦。他是一个漂亮还是一个不漂亮的人呢？主耶稣大家都不敢说，很不漂亮的人。主耶稣外面没有加容美型，他的容貌没有一点让人很羡慕的地方啊。你像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啊，我说你的眼睛不好看，但你可能鼻子长得好看啊，我说你这个个子不高，哎，但是你可能身材很好，所以总能找到一点让人可羡慕的地方。但是圣经说主耶稣他是完全没有加容美型，他是完全没有让人可羡慕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主耶稣一定是如何如何多么的丑，我在这里是想告诉大家，圣经不要让我们去注视外貌，圣经不要让我们去注视外貌，是真正宝贵的。主耶稣所喜悦的是什么？是人里面的信心。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但是今天的整个世界的潮流，甚至包括信仰，都变成了一种追求外在的表现，追求外貌外面的一些显现啊。其实这是整个是不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耶稣也说我们在世上是盐是光啊，我们是光，就要在人前，就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我们当然是要有外面这种这种表现呐，这才人家才可以看到啊。但是呢，主耶稣又批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奉献的时候是要吹号的，让所有人都来看啊，我们在做好事情，我们在奉献啊。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要站在路口上啊，要表演虔诚啊，我们是多么虔诚的人，让所有都来看。那么这样的人跟耶稣说的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有什么不同呢？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耶稣说你们好行为要在人的眼前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而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好行为表演给别人看，他们奉献的时候要吹号吸引人的注意力，他们是要把荣耀归给他们自己。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基督徒，包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我们右手所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啊。我们主耶稣甚至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暗中祷告，我们并不是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去追求一个表面的光鲜，但是里面却没有真实的信心，没有真实的生命，并不是这样子。当我们真正里面有真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圣经从来就是说，耶稣从来就是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没有说我们要 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做不来的，你做不来的。你里面如果有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从神来重生的生命，你自然而然就是了。你自然而然，你虽然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人，但是你是这个世界的光。啊，就像罗德，他在索多玛的时候，整个全城都犯罪，但是呢，罗德他，圣经说他仍然是一个义人，他在那个地方为索多玛的罪，天天他心里忧伤。所以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可能是默默无闻，可能没有什么多少人知道他，圣经也没有记载他行了多么大了不起的信心，但是他每天在那里为他们全城人的罪心里忧伤，他就是光啊，他就是光啊。所以人可能看不见这样的光，但是神知道，哦，在这个索多玛城有他的一个选民，就是罗德。结果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上帝让他的使者去把罗德带出来。当我们来思想会幕的建造的时候，我们愿意从这个会幕的建造当中，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上帝要在这个地上建的，不是像地上的君王，不是像地上的皇帝去建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不是的。上帝在这个地上建的，要求神的选民，让他以色列人给他建的，从外表看，事实上是一个很朴实的会幕，但是里面真正里面有宝贵的价值啊，宝贵的意义啊。那些金那些银只是象征这个会幕的不朽坏啊，不会生锈，不会朽坏，然后呢可以在迁移过程中啊不会有任何的啊腐蚀这种现象。那最最宝贵的是会幕里面这些布置这些器皿所表达出来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今天所读的27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第一个介绍了这个燔祭坛的建造，应该怎样来建造，是一个四方形的。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大家都看了那个视频啊，给大家放了个视频，那个视频很详细的，就是用一种动画的方式告诉我们怎样的来造会幕，这样的来造会幕当中这样的器具。那么接下来呢经文当中又介绍了这个会幕的院子，就是这个围子应该怎样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柱子多少根，下面的底座啊要怎样，最后又谈到灯，亚伦和他的儿子要从晚到早，就是要经就是看管这个灯，圣经用这个词经理，就是要管理这个灯，这个灯是不灭的，圣所里的这个灯是不灭的我们想象一下，当时以色列人是在旷野扎营，在旷野扎营，那么以色列人扎营全部是会幕是他们的中心，以色列人扎营全部是围绕着会幕来扎营，整个到了晚上，整个漆黑的旷野，以色列人的帐幕扎营营地最中间有一个地方，灯是永远不灭的，灯是永远不灭。那么这个灯油要用这个榨出来的青橄榄油。那么我们就来看，我们从这三样当三样，一个是燔祭坛，一个是这个院子，还有灯包括灯油，我们当中来看到圣经这样的详细的记载，到底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哈？燔祭，就是它摆在什么位置呢？你那个会幕一进会幕的门口，你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祭坛，就是燔祭坛。那么在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式履行祭祀的责任之前，燔祭和赎罪祭其实是同样的，其实是一件事情。但是当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式的上帝借着摩西的口把他们分别为圣，他们成为祭司，他们要带领以色列人来献祭，当他们正式来履行祭司的责任之前，燔祭和赎罪祭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看约伯记，约伯给他的儿子献的祭 圣经都称为燔祭，但是约伯献祭的时候，他因为献这些祭，他是为了他儿子赎他儿子的罪。所以第一个赎罪祭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摩西在把亚伦跟他的儿子分别为圣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就临时担任祭司的责任，来为亚伦和他的儿子献祭。献那个时候献的是什么祭呢？那个时候是献的第一个赎罪祭。那么从此之后，以色列人他们的赎罪祭就是透着祭司，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献祭了。但是在这之前，以色列人他们是自己要来在这个燔祭坛这里来献祭，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牛啊羊和带过来，献祭的时候把手要按在这个牲畜的头上，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把这个牲畜放到祭坛上面用火来焚烧，要烧尽。所以燔祭和赎罪祭都有同样的赎罪的意义，同样的赎罪意义。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式的被摩西分别为圣之后，就是按例成为祭司之后，他们带领整个以色列人来献祭，履行他们祭司的责任之后，燔祭和赎罪祭的区别才慢慢区别出来。但是呢，燔祭从一开始它的意义就是赎罪祭啊。我们如果看以斯拉祭，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回归之后，他们一回归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那个时候献的就是赎罪祭。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当中没有祭司啊，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以斯拉祭八章三十五节，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公绵羊九十六只，绵山羊羔七十七只，又献公山羊十二只做赎罪祭啊。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燔祭坛，我们知道燔祭从一开始它就是有赎罪的意义，就有赎罪的意义。只不过到后来，因为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专门分别为圣做祭司，然后呢以色列人献祭的牲畜，他有一些肉是留给他们的，因为他们在这个地上是没有产业啊，所以有些肉就是留给他们。但是从一开始我们看今天看的这个燔祭坛上面所献的东西，从一开始全部都是要烧尽的啊，全部都是要烧尽。包括到大赎罪日的时候，亚伦带领以色列人也包括为他们祭司自己也要献赎罪祭，为祭司和他的儿子们也要赎罪祭。到那个时候才用公牛来献，那个时候全部烧尽。但是在这之前呢，就是燔祭的那些肉是祭司是可以吃的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首先看到这个燔祭坛从一开始它是有赎罪的含义。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赎罪呢？其实以色列人在没有祭司之前，亚伦没有正式履行祭司责任之前，他们一样有会幕，他们也要来到会幕当中来敬拜神。那他们来到会幕当中，他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燔祭坛，然后他们要带上他们自己的牛啊羊，要在燔祭坛上来献祭。来献祭之前其实就是要杀死这个燔祭坛。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宰杀的地方就是一个宰杀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把这个牲畜杀死，杀死之前手要按在这个牲畜上面。为什么要手按在这个牲畜上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意义是什么。在利未记一章四节就是讲利未记一章我从第一节开始读一下。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就是献燔祭的这个牲畜，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我是以色列人，我要到会幕里去敬拜我的神。我一进到会幕的门，第一个我看到就是一个献祭的一个坛。那时候我要带我的牲畜来，是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牛或者羊，我要按手在他身上，然后把他杀死，然后把它切成块，放到祭坛上面，用点火来焚烧，要烧尽。按手在他身上表示什么呢？我的罪债，我的罪全部由我献祭的这个牲畜来承担了，所以这个按手在献祭的牲畜身上是这样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牲畜呢，就可以作为，就可以代替我在这个祭坛上面成为赎罪祭，这就是起初燔祭的意义。那其实这个祭坛也告诉我们什么呢？献祭的人他所献的这个牲畜，这个牲畜身上的罪就是这个献祭人的罪，而这个牲畜就代替这个人在这个祭坛上面被烈火焚烧。所以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有罪的人是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罪人的罪把人跟上帝隔开，罪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但是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呢，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人，你们可以来献祭，可以来献赎罪祭，献燔，可以来献祭，然后用这个牲畜来代表你的罪被焚烧。这个牲畜被焚烧，其实我们要想，如果我是献祭人的话，我看到我所献的那个牛和羊在这个祭坛上焚烧，我应该想到什么呢？应该是谁在那里被烧啊？应该是我在那里被烧，只不过是我献上的牛羊代替我在那里被烧，要烧成灰烬。其实这个祭坛它首先表明的一个意义就是，上帝一定要对付罪，上帝一定要审判罪。那么所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这有罪的人上帝一定要审判。那么从旧约的时候，神就给他的选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这样来，你们可以这样，可以让你们来到会幕里，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你们用一个牲畜来代替你们来献祭，作为你们献的时候，你们的手按在你们的牲畜头上，这个牲畜就表达或者就象征你的罪就由这个牲畜来承担，然后这个牲畜要被烧死，或者是简单的就代替你被烧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来到会幕当中。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献祭的这个牲畜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是预表的谁呢？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受死。圣经说主耶稣成了赎罪祭，当主耶稣当四旬约翰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四旬约翰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一讲这个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色列人都明白这个羔羊是什么样的羔羊呢？献祭的羔羊，赎罪祭的羔羊。所以他才能够除去世人罪恶，代替世人在旧约时代被烧死在祭坛上面。那么主耶稣呢，就成为上帝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那么在希伯来书9:25-26哈，圣经这样说，希伯来书9:25，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啊，所以这个他把自己献为祭，这个他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其实这短短两句经文呢，其实已经指出了今天很多很多异端的错谬，很多很多异端的错谬。有很多很多的异端，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异端，就是说，啊，基督以不同的形象来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当中，啊，甚至有人说，中国的不是有个老子吗？那就是基督在中华文明当中的显现，啊，甚至有人说其他的一些文明呢，其他的一些文化当中，啊，有一些伟大的人，就说那是基督在他们的文明当中显现。其实，希伯来书9:25-26告诉我们，他只一次献祭，所以这一个基督，这一个耶稣，一定是道成肉身，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那个基督，不可能是中华文明里面的老子，也不可能是什么印度文明里面的那些释迦牟尼啊，那些假神那些偶像，都不可能。只可能是这一次献祭的这一位，一次献祭的这一位，就是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接受罪的刑罚，成为上帝的羔羊，啊，成为赎罪祭的那一位，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来明白这个献祭的意义，我们就知道，正如耶稣基督所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啊。人要到父那里去，只能靠着他；人要到上帝那里去，与上帝和好，只能靠着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能靠着耶稣基督。而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一位，就是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由童贞女玛利亚啊，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会幕，我们进到会幕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祭坛，这个祭坛其实就提醒人的罪，提醒人的罪，这个罪必须要解决，你的罪不解决，你不能再进去了，你不能再进去了。你怎么解决呢？旧约的时代就是你献祭，你按手在你献祭的牛羊头上，然后就象征你的牛羊代替你的罪，在这个祭坛上焚烧，接受罪的刑罚。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谁代替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呢？是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死的主耶稣基督。他只一次献祭，啊，他就成为赎罪祭。他不是啊，像大祭司那样每年要去大赎罪日的时候每年要去献赎罪，他不是这样。他只一次献祭，这在希伯来书9:25-26。所以呢，在这个会幕当中，第一个看到的这个祭坛呢，就让我们可以想到，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那么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所有被耶稣的血所洒的，所有被耶稣所，啊，拯救的人，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或者献在神的祭坛上面。这是在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所有被耶稣的血所洒，被耶稣所拯救出来的人，或者我们的罪，耶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我们信靠他，我们得蒙拯救的人，我们也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上帝的祭坛中。那么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上帝的祭坛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被神所使用，我们要来侍奉他，我们要成为服侍神的人。在希伯来书9:13-14，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是旧约啊，旧约祭司献祭的时候，旧约祭司献祭的时候，他象征性的把这个牲畜的血撒在人身上，好像象征可以洗去人的罪。那么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是这样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吗？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除去我们的死刑，也就是说使我们脱离死亡，要让我们怎样呢？使你们侍奉永生神，要让我们去服侍神，或要让我们把自己现在祭坛上面被上帝所使用啊，不，并不是像旧约的那些献祭的牲畜一样被祭坛的火所焚烧，不是，我们把自己现在祭坛上面，圣经说成为贵重的器皿，被上帝所使用。所以我们所有被耶稣的血所洁净，被主所拯救的人，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成为祭物，我们成为活祭，我们也是献在祭坛上面了。那么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圣经是这样说啊，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是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说，保罗说，我已经同基督一样的，我也被钉了十字架了。那么如果我们看罗马书，我们就知道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也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了，耶稣他成为我的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也同耶稣一同也钉在了十字架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此保罗说什么呢？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是被钉在十字架，或者我已经是死人了，那么对于我来说呢，这个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也是死人，世界也是死，这对于我来说是，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很明确的意思就是，从此这个世界的诱惑试探对保罗有没有作用呢？没有作用了。保罗说，我已经是献给上帝的祭坛上的了，我已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这所有世界上的诱惑试探对保罗来说已经没用了，他已经是死人了。那么同样的，站在保罗的立场上，那看世界呢，世界所有的诱惑试探对他来说也没用，世界也像死了一样。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耶稣的印记，如果我们从上文来看，是指的什么呢？钉十字架的印记，或者说献祭的印记，就是一看这是一个已经献给神的人啊，或者是这是一个已经献在上帝的祭坛上的，一看哦，这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是耶稣的印记。所以这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上帝一再的对他们说，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分别为圣，就你们身上一定要有印记，你这个印记让别人一看到你们就说，你们这一群人是属上帝的，你们这一群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保罗只是在这里形象的说，他也就像一个祭物一样，耶稣钉了十字架，保罗说他也钉了十字架，耶稣把自己献上当作世人的赎罪祭，保罗说他也把自己献上，当然也是说所有被耶稣所拯救的人啊，被耶稣的血所洁净的人，其实都应该是这样，就是把自己也当作祭物，只不过是一个活的祭物，献在祭坛上面，交在神的手中，为神所使用。从此以后 世界的诱惑试探对于这样对于属神的人来说应该就是不再能够去诱惑，不再能够引诱他们犯罪。这是我们看这个蒙主耶稣所拯救的人，我们其实也应该成为祭物，现在祭坛上的活祭。然后这里特别也记载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祭坛呢要做四个角，要做四个角，当然这四个角上面要做环子，是为了插杠子可以抬哈，这是实际的功用。那么但在四个角到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他祭司献祭的时候会在这个四个角上去抹这个血，抹山羊的血。那么当人就是有罪的时候，他如果逃到这个会幕当中来，手摸了这个脚啊，他就不被处死。所以这四个脚在大卫的口中就被称为拯救的脚啊。这是在列王记上一章那里让我们看到，就是有罪人逃避追杀，他在会幕当中只要抓到这个脚，祭坛上的这四个脚抓住，他就可以免除死刑。所以在大卫的诗篇，诗篇十八篇的第二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的时候，路加福音是这样说，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所以这祭坛的这四个脚，它就预表有拯救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当耶稣诞生的时候，耶稣就被称为是拯救的脚。那么大卫说，上帝就是拯救我的脚，就是拯救的脚。那么为什么是四个角呢？四方就是可以所有的方向，所有的人。那么我们再来看延伸到所有的人，我们再来看会幕。首先这个会幕呢，它会幕外面的院子它外面要用那个围子围起来，当然这有区别的作用，区分的作用。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选民或者是神的家，在旧约时代是会幕是圣殿，在今天是教会，跟这个世界是分别的，是有围制的，是分别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到会幕呢？在旧约时代就是以色列人，被称为上帝的选民。那么今天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当中，当然也是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称为神的子民，或者被称为神的儿女。那么在诗篇六十五篇四节这里说，神所拣选，就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的院中了。所以进入会幕的人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然后会幕我们刚才也看到有柱子，当然柱子也预表教会，今天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让教会可以站立得稳呢？什么是会幕不至于倒塌呢？那个柱子，当然这是真理圣经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外面有这个细麻布所织成的这个围子，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在圣经当中往往用细麻衣来表达特别是洁白的洁白的细麻衣来表达义。那么看到会幕呢，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那里特别说了，这个会幕的幔子要扩张。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扩大你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会幕一开始是只有以色列民可以进去，但是上帝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这个会幕要扩张，而且不要限制它。 所以这就像新约的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就是这样。你们这个福音，上帝拯救的福音，以色列人都认为啊，这只是给以色列人，没有给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但耶稣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要传遍列国列邦，啊，这就像会幕的帐篷要扩张。所以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我们一方面教会在地上要分别为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教会也要扩张，教会要把上帝拯救的福音要传给教会之外的人，教会的这个会就像会幕的围子一样要扩张。我们再来看灯和油，这个灯我们刚才看见是不灭的灯。那么当耶稣诞生的时候，马太福音4:16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圣经也说，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在旧约时代，会幕里有不灭的光，不灭的灯。那么新约更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光是谁呢？是耶稣。那么同样的，耶稣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也是光，照亮死荫之地的人。那么这个光里必须要有不灭，它之所以不灭呢，就是一定要有灯油啊，就是那个青橄榄油。但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油在圣经当中往往来形容是圣灵，形容圣灵。那么在约翰福音14:26，主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我们常常说圣灵来到世上，或者来到我们的心里，圣灵要做三件事情，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这个查经聚会当中反复的提到过，圣灵要做三件事情。我们回忆一下，有没有人记得是哪三件？啊，让我们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到一个人的心里，是让这个人开始认罪的，开始为自己认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耶稣说，圣灵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就圣灵来到一个人的心里，就让这个人去思想圣经的话，去让圣经的话、神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来带领他的人生，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这是圣灵来到人心里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归荣耀给基督。耶稣说圣灵来是为了，耶稣说是为了荣耀我，是为了荣耀基督。所以这是圣灵在人心里，在一个得救的人心里所做的三件事情：认罪、听神的话、归荣耀给基督。这是圣灵在人心里做的三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来读圣经的一个原则，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则。很多人对圣经说啊，圣经这个人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个人可以那样去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唯一只有一种理解是对的，就是你被圣灵所带领的理解圣经是对的。如果你对圣经的理解或者解释不是被圣灵所带领的，那就非常的危险。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人对圣经的解释和圣经的理解是被圣灵所带领的呢？我们就看这三样：有没有认罪，有没有真正的来顺服神的话或者听神的话，第三样就是有没有真正的归荣耀给神。我们从他对圣经的解释、圣经的理解当中看没看到这三样？如果看到这三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这是被神的灵所带领的啊，因为神的灵在人心里做这三样事情。那么我们在这里说到灯是它需要油，就是圣灵。让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光，神所讲的话就是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要被圣灵所带领，来明白神的话，来遵行神的话。 这就是这个灯是不灭的灯。最后呢，我们想强调的就是会幕的建造必须严格按神的旨意建造。所以在出埃及记25、26、27三章经文当中，上帝反复的强调有四次强调，就是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啊。所以这完全没有人的意思，这其实告诉我们，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哈，在神的殿中服侍，也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也是完全严格的要顺服神的意思，不是体贴人的意思，是体贴神的意思啊。如果体贴人的意思的话，我们来到会幕当中，我们就不会第一个摆上祭坛了，对不对啊？摆上祭坛就是要让人认罪的啊，要让人解决罪的问题。好，我们最后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来分组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列举会幕和今天的教会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啊。其实会幕和教会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啊，神的居所。今天的教会也被称为神的家，所以它一定有相似的地方，一定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与这个会幕也有很不同的地方。那么相似的地方是什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我们看到这种我们有怎样的一些体会或者分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思想当年的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它到底起怎样的作用啊，或者说它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它是怎样的一个位置，要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也今天来思想今天的教会在世人当中我们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啊，或者说我们的教会在会众的心里应该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好，就是这两个问题，大家分组讨论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就分两组哈，我们今天就分两组，我们还是用我们惯常的方式，我们用报数的方式来分组，我们用一二一二依